今天我们要讲主导文里面啊，愿你的国降临。那刚才我们所读的几段的圣经里面，几乎都牵涉关于上帝的创造。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上帝创造人跟创造万物很显然的是不同的。所以写诗的人，诗人提到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诗篇第八篇是一个，还有诗篇33篇，诗篇148篇，还有许多的诗篇谈到上帝的创造。诗人怎么讲？诗人说，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人说，上帝一吩咐便都造成，这样子来描写上帝的那个创造。在诗人的头脑里头，上帝创造是怎么样的？上帝创造是一刹那间的事情，是很快就完成的事情，好像都不需要六天创造一样。六天太长了，一刹那就造成了。后来大卫写诗篇的时候，第八篇那里，大卫也形容上帝的创造。他说什么？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在这样的一句话里面，我们发现大卫用了一个很有趣味，很深动的词句来描述上帝怎样子创造这个浩瀚的宇宙。大卫说，上帝用他的手指头造的天，用手指造的天，这里的手指啊，在指头表示什么？也表示说上帝创造这个浩瀚的宇宙实在是非常轻易的，用指头就造了。这好像什么？好像我们过年过节或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去布置一样，我们用我们的手指啊，把要装饰的灯饰哈，一个一个挂上去，吊上去，我们把这些灯饰啊，这些啊灯饰啊挂在门上，挂在墙上，或者挂在身上，圣诞树上，挂在这里，挂在哪里，很轻松的。那上帝是用他的手指把一个一个的星球吊在太空当中，把一个一个的银河系吊在太空当中。在大卫的思想里面是这样，就这么简单的事情，而且呢不是乱乱吊的，也不是乱乱放的。大卫说什么？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大卫用陈设这个词来表达上帝是怎么样子用他的指头啊造这个天地，用他的指头把月亮星宿吊上去啊，他是有陈设的。所谓陈设就是说有计划的，有安排的。所以上帝所创造的浩瀚的宇宙啊，它是有艺术，它是有秩序，它是极其美妙的。所以我们看了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地球，这些美景，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那里不禁赞叹上帝是何等的伟大。然而 我们发现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根据这两节经文看，我们看见上帝造人的时候，就真的不像啊造宇宙万物那么简单了。为了造人，圣经说叫三位一体的上帝召开了一个会议，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要这个要字说明了，上帝为了某一种特别的需要而举行了这一个会议，三位一体的上帝开会，磋商研究怎样子创造人。这说明了啊，上帝造人这个事情啊，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情，是跟别的受造的情况是不能比的。接着我们发现，三一上帝决定了有关人应该是怎么样的，有怎样的形象，有怎样的样式。那预见的结果就是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按照三一上帝的形象样式来造人。哇，圣经说啊，上帝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而且特别点出来人类的被造乃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他的形象，他是谁？所以不少的解经家、圣经学者就认为，这个是指三一上帝的第二个位格，也就是圣子耶稣基督讲的。如果这个解释是正确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说，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从恒古到永远，他是有形象。因此许多解经家就认为，在旧约里面啊，像亚伯拉罕、像摩西、像耶稣亚以及像士师们所显现的耶和华上帝就是耶稣基督。这样亚当和夏娃就是按照耶稣基督的形象样式造的，那么全人类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也就拥有亚当夏娃按照上帝形象造的那一个形象样式。那可见人在上帝的创造世界里面，那是何等的尊贵。这个跟无神论的人讲到人是由低等动物一直进化的那种观念是完全不同的。进化论把人跟动物同等看待，这样的一种观念把人性贬低，这样的一种思想观念是把人啊侮辱了。人跟动物是一样的，那样这个世界岂能不自相残杀，弱肉强食？这个世界啊，哪里还有人性？所谓啊，那是极其残忍可怖不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当然也是世界大乱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人把人看成是动物，还有什么价值？但上帝造人不是这样，上帝不是这样看人，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 把人放在非常尊贵的地位上。我们感谢主。为什么上帝要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呢？西敏斯特大教理问答跟小教理问答，从人的那个角度说，人最重要和最高尚的目标就是荣耀上帝，或是说人最终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但是要怎样子荣耀上帝，那根据上帝启示圣经创世纪那里讲述上帝的创造，上帝的话语很清楚，怎样子荣耀上帝，那是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换句话说，上帝造人就是要人代表他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在管理上帝所造的一切事上效忠上帝、荣耀上帝。那何谓管理上帝所造的一切？直截了当说，就是上帝给人权柄，就有如统治者一样来管理这一切，就好像王一样来管理上帝所造的一切，是蛮有权柄的。所以当大卫登基做王的时候，他管理国事，他经历一个做王的王权的时候，他好像领悟了上帝造人的玄机。他说什么？他说你上帝叫他，就是叫人比天使微小一点，那个比天使微小，天使有一个小字，说天使小字做上帝小一点啊，不是天使，是比上帝小一点啊，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是王负责管理上帝所创造一切，叫一切伏在他的脚下。大卫告诉我们人的地位，大卫的上帝的启示，从做王的经历里面，他觉得人的地位很高，比上帝微小一点罢了，是在上帝之下，却是在万物之上，是管理上帝所造的万物。因此在上帝的创造里头，人比万物大。在上帝创造的安排里面，人是什么呢？人是万物之灵，是万物的管理者，是万物的主人，也就是万物的王。在上帝的创造计划里面，上帝跟人跟物彼此的关系是怎么样？那就是上帝是我们的王，我们是万物的王，我们作为万物的王是上帝授权来的，因此我们人有向上帝交账的责任。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始终维护上帝创造人以物的心意安排，我觉得我们的一生一定蒙主赐福，我们的一生也必定和谐平顺。今天我们看见世上的人，包括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也在里面，我们几乎都是把上帝人跟物的关系这个次序调来调去，乱七八糟。我们不要上帝管，我们很多时候要管上帝，很多人要做上帝。我们管万物，美其名是管万物，很多时候我们是被万物所捆绑、所管辖。上帝创造的次序是不会改变的，上帝创造的里面，他永远是居首位的，他永远是掌王权的，这个次序是不变的。 他是一定是第一位，其次才是人，才是我们，才是人伦的那个关系。然后呢，物质世界啊，所谓物质世界包括了金钱、名誉、地位等等，永远是殿后的。因此，当我们把金钱物质放在第一的时候，把上帝放到最后，或是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第一，或是我们把妻子放在第一，把父母放第一，孩子放第一，老板放第一，政府放第一，以此类推的时候，你就把上帝挤到没有立足的地方。或是说我们把万物当作第一，当作万物名誉地位金钱的奴隶，那这些都违反了上帝创造的原意。它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个后果就是我们个人的生命，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家庭、国家、社会一定大乱，整个世界一定大乱。因为什么？因为次序颠倒，先后不分。孔夫子了解这个，他说知所迁先后啊，则近道也。如果你先后不分，那么就远道也，就离道也。孔夫子很了解这个，你这个先后不分，次序颠倒，一定乱了这个世界的写照。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说，上帝所以把万物托人管理，就是要人建立他的国度。因此主导文讲说，愿你的国降临。这个愿你的国降临，这个国不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才突然间冒出来的，而是什么？而是上帝创造的时候，创造之前就有的这个心意。很可惜，我们看见亚当夏娃听信撒旦的话，吃了禁果，违背了上帝的命令，结果罪进入世界，人就成为撒旦的奴仆。约翰说，全世界的人都活在那恶者的手下。那撒旦借着死跟罪的律啊，来控制人，人呢就成为撒旦的顺民，却成为上帝的仇敌。圣经以人远离上帝、违背上帝、亵渎上帝、抵挡上帝、以上帝为仇、偏离己路来描写人跟上帝的那种关系、那种态度。因为人在撒旦的统治之下，人落在以撒旦为首，但是不知道自己以撒旦为首，却以自己为中心的那种状况里面。当我们翻开圣经，看到人犯罪的时候，那个开始，圣经告诉我们，当撒旦通过蛇引诱夏娃吃禁果的时候，对夏娃讲这样的话，你们吃了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便如上帝一样。怎么样一样？能知道善恶。而上帝驱逐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所提出的理由是什么？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上帝为什么驱逐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第一，他们吃了禁果知道善恶；第二，怕他们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便永远不死。我们想想看，当一个有罪的人犯罪的人、作恶的人不会死这件事对于个人也好，对于世界也好，那是 很可悲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你想想一个人齁，生老病死不会死，他会生会老会病。哇，越来越老越老越老不会死。这是很可悲的事，真的很可悲。还有呢，他犯罪啊，杀人放火不会死，那是恐怖啊，真的恐怖 啊。所以人犯罪，上帝让死临到人身上，也不是全坏的事情啊。那是不是上帝啊不喜欢人分辨善恶，所以赶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不是，因为吃了禁果分辨善恶，跟上帝给人分辨善恶完全是不相同的。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他们有罪了，他们被罪所控制，他们受撒旦所控制，他们的所谓知道善恶是以自己为标准，是以世界罪恶世界啊为标准来制定，这个跟上帝他知道善恶完全不相同的一件事。因为人可以这样子以自我为中心，自我为标准来判定整个道德标准的时候，你就发现人消极方面不要爱上帝了，不远离上帝了，背叛上帝，积极方面以自我为中心的结果，以自我为标准的结果，那么就自己顾自己了就光爱自己而且背后受魔鬼撒旦控制。那么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留在伊甸园呢？所以上帝把他们驱逐离开伊甸园。因为离开伊甸园，在世界上你就发现人的灾难就开始了。那让我们看到上帝原先创造人就要管理万物，要他们代表上帝建立上帝的国度，但是现在呢好像全部失败，不能实现。甚至后来上帝拣选以色列人，盼望他们建立的国王国能够把上帝的国度彰显在列邦列国当中。结果我们都就业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南国犹大也好，北国以色列也好，绝大多数的王都是不爱上帝，绝大多数的王都是专爱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最后呢，上帝刑罚导致他们被掳流亡国外。有人以为说，哎呀，上帝的能力是很有限或是说他改变了原来的计划不要建立他的国度了，以致呢以色列人就经历了被掳被别的帝国统治，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所管辖，最后被驱逐漂流到世界各地。差不多2000年的岁月，好像上帝把他们忘了。事实上上帝并没有忘记以色列，事实上上帝也没有改变他建立国度的那个计划。上帝没有放弃跟亚伯拉罕、大卫所立的约，就是要赐福给他的后裔。上帝仍然是坐在宝座上，他仍然是历史的主宰，他要成就的事情是没有任何势力、没有任何人可以拦阻的。所以我们就看见上帝做一件事情，在近代史里面，那是什么呢？1948年5月14号亡国的以色列人在一夜之间复国，成为历史上的奇迹，做了上帝信实的活见证。我认识好几个知识分子，他们做见证说他们根本就不肯信耶稣，
后来很多传道人说以色列人要复国，他说笑话，哪里有这样的事，如果以色列人复国我就信耶稣。结果以色列人真的复国，他们全部信耶稣啊，讲得到做得到，后来真的信耶稣。我认识好几个这样的啊，有的是教书的，有的是工程师来啊，就是这个是上帝的能力。以色列人经历了2000多年有民族没有国家的惨痛，他们曾经组织一个复国运动，他们计划要在地球任何一个适当的地方买一块地重建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国家。因为他们想巴勒斯坦被阿拉伯人占领了将近2000年了，怎么可能从他们的手上把这块土地拿回来，他们觉得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但是他们忘记了，或者说他们的信心不够，上帝应许他们的祖宗是巴勒斯坦那块地，而不是地球上任何一块地。所以上帝的时间到了，一刹那之间，上帝向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应许就成为历史事实。因为上帝是有权柄的，上帝的计划绝对是不会受拦阻的。所以我们坚信上帝计划中的国度肯定是会实现的。因此我们看见主耶稣来到世上传道的时候，他传什么？他一开始传道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之后他不单自己不断地传讲国度的真理，他也吩咐12个使徒随走随传天国近了。他差遣70个门徒，他也吩咐他们，你2个2个出去，要对你的听众讲，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一个晚上，犹太人的官长尼哥底母来拜访他，耶稣就趁机会告诉他有关进天国的条件。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记载了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其中有一大部分的比喻就是天国的比喻。天国的比喻占耶稣所讲的比喻的是一大部分，绝对多数的。甚至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前40天之久，每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按照使徒行传1章3节所记载的，显现的时候讲什么？就讲说天国的事，讲说上帝的国度。天国可以说是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中心或是重要的主题。有人算过了，在新约当中讲上帝的国天国，其实上帝的国天国是同样的，天国是对犹太人讲的，上帝的国对象是罗马人希腊人，或是说对外邦人讲的。一共讲多少次？162次，其中1/3全部是出自耶稣基督的口。可见天国的真理是很重要。耶稣教导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向天父说，愿你的国降临，就是要我们不可忽略上帝的国，要我们不要忘记为上帝的国度来祷告。那么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日子讲述上帝的 国的时候，你发现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形态出现。第一个形态，他说这个国度已经存在在历史当中，这个国度不是单单口讲的，已经存在了。所以主耶稣传道的时候啊，他对那些不信的人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众先知在上帝的国里，这些人已经在上帝的国里了，就是主耶稣要证实亚伯拉罕与众先知在上帝的国里了。这个上帝的国不是将来来到地上的时候亚伯拉罕这些人才在里头的，他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国度的里面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上帝的国失败了亚当夏娃犯罪了，世界被罪人管辖上帝的国，上帝在他的宝座那里，那些属主的好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众先知历代以来爱主、忠心侍奉主，在地上扮演他们上帝要他们扮演角色高举上帝的人这些人在世上获罪或者离开这个世界，他们是到上帝国里的，他们是属上帝国的人。所以耶稣讲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祷告的时候，那个意思上帝的国不是没有存在，已经存在，不过你这样子祷告的时候上帝的国来到地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些众先知爱主的全部也来到地上，你的国跟你的圣徒全部来，让他们经历这个国在地上的实在。第二方面，主耶稣以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来表达上帝的国已经临到。显明在哪里？显明在两件事情上。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表明说上帝的国显明了。显明在哪里？显明在击溃撒旦的邪恶、撒旦的权势上。在圣经里头，我们常常看见主耶稣基督以他的全能医病赶鬼，那些跟从耶稣的人每个人都看见他以他的全能医病赶鬼，但是反对他的人批评说他是靠鬼王赶鬼。耶稣很不客气的斥责这些人荒谬无理，因为如果撒旦赶出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够站立得住呢？所以接着主耶稣说，我如果靠着上帝的灵赶鬼，这就表示什么？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换句话说，耶稣表达什么？耶稣是表达说，我医病赶鬼乃是上帝王权的一个证据。很明显的，耶稣基督是在这里表达上帝的国已经临到这里，看啊，我现在的我就是用这种能力这种统治权，这种最高的权柄医病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国在哪里？上帝的权柄就在哪里。因此愿你的国降临，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上帝的权柄的彰显，把国降临的这个事实显明出来。然后耶稣基督在第二件事情上也表明出来，上帝的国要在真正信靠的人生命生活当中显明出来。有一次犹太人问耶稣，上帝的国什么时候来到？我相信犹太人常常问这样的问题，因为在整个的历史里头，他们受几个大帝国连续不断的统治。主耶稣在世的日子，他们受罗马帝国的统治，所以他们一直盼望上帝 差遣救世主来到世界拯救他们，让他们在政治军事上脱离罗马的统治而捆绑，建立一个伟大的以色列国，那就是他们所认为的天国。然而耶稣回答这些犹太人说，上帝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也不是人不能这样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换句话说，上帝的国显明在那些真正悔改信主、罪的赦免、不再被罪恶所奴隶、自由活在上帝统治之下的人，这些人上帝的国临到他们身上。这好像什么？这表示什么？要表打一个比方说，就好像一个人或是很多犯罪的人以前曾经被二习惯、二风俗来影响、来左右，以前嗜酒啦、吸毒啦、赌博啦，种种的坏事被这些所缠绕，无法脱身。但是信了耶稣之后，圣灵的感化让他们脱离这些恶的习惯、这些败坏的事，表示说这些人的生命生活当中，上帝管理了，上帝的权柄在他们的生命生活当中彰显。这个表示上帝的国就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的生活的改变就印证了上帝的国存在在他们的心中。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谓上帝的国在我们心里，就是说上帝的在我们的心里掌王权、居首位、统治管理我们。如果是那样，我们就谦卑自己，凡事顺服，听从上帝的话。那么听从上帝的话，把上帝要我们活出的生活活出来，把天国子民应该有的生活样式显明在这个世界上，然后世人归向主，让上帝的国也进到他们的心中。那样子，愿你的国降临的意思，那就是基督徒以生命、以生活印证上帝国的临到，影响他人也涌进上帝的国，那样子就铸成上帝的国领导信徒见证与传福音我们要铸成这个国的领导，我们的传福音、我们的见证是不能够忽略的，一定要积极来去进行。第三方面，愿你的国家你显示什么？显示说这个国将来一定要实现的。这是主耶稣讲国度，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不能少的观点。我们很清楚看见，从亚当夏娃犯罪，撒旦掌权，这个世界就落在混乱、黑暗、仇恨、嫉妒、纷争以致各种各样的罪恶当中。因为世人离开了上帝，拒绝上帝的主权，以致各样的主义、各样哲学思想、各种各样的运动，你发现差不多都是抵挡上帝的。我们也看见世界上许多的政权的建立也多数是抵挡上帝、拒绝耶稣基督的。很显然的，上帝要建国不能够建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上。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有一天要被毁，然后上帝的国才临到。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 宝座上。那个时候要消灭撒旦跟他的随从，要审判列国列民。那个时候上帝的国就临到地上。那么愿你的国降临，我们这样祷告是盼望上帝的公义审判啊，来到这个世界被毁，然后建立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时候上帝的人做什么？几千年前大卫写诗篇第八篇，他赞美上帝，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后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大卫的诗，而且做了一点中式的注释，那是希伯来书第二章五到八节，那你说什么？他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上帝原没有交给天使管理，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他竟你竟顾念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附在他脚下，即叫万物啊都附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附他的，全部都附他的。但是是不是希伯来书作者最后一句话，只是如今我们还不欠万物都付他，很感叹没有一样不付，结果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所以我们看旧约看新约都告诉我们，上帝的确是把管理万物的权柄赐给人，叫人做王的上帝的旨意是叫万物都附在我们的脚下，没有一样不附我们的。但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呢，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还跟希伯来书作者写那句话那时候是一样，还不见万物都附在我们的脚下。我们发现什么？我们发现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面对的事情很多，没有办法了你说当然对大自然界里面的问题我们就无能为力了，我们没有办法应付地震，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海啸的到来，我们没有办法压制这个龙卷风的形成跟它肆虐，我们呢连小小的蚊子都会欺负我们，甚至它闻一下你就死掉。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活在最终我们不肯顺服那位创造的主宰，结果万物呢我想有样学样，他也不会顺服我们，原理就是这么简单嘛。但感谢主，还有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八节之后，接下去作者还有话讲了，讲什么呢？就讲着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上帝的恩为人人赏了死位。第十节说，原来那为万物所述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那得胜的主叫万物附在他的脚下，然后引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去，就是把所有属他的人引到荣耀里去。所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万物附在他的脚下，我们进入他荣耀里去的，也就是说我们进入他的国度里去，我们也体验万物怎么样附在主的手脚下，也附在我们的脚下。那个时候上帝要人管理万物的权柄，上帝的国度那就实现了。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主再来的时候是 完全的实现。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在念诵主祷文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但愿我们的心啊，充满了赞美，主啊你的作为何其美。当我们念诵主祷文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充满了感恩，心中感谢赞美主，我们也愿意以我们的生命，以我们的生活见证啊，来吸引人归向主。当我们念诵主祷文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心中也充满了渴望，主耶稣，我们愿你快来把我们带进荣耀的国度里，在你的国度里让我们侍奉你，我们真的能够完完全全喜喜乐乐管理你要我们管理的，做这个国度的小皇帝，每个都是王，因为上帝创造我们是这样。所以感谢主啊，给我们这样子的鼓励和盼望。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请罗博士再次